嗨，各位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研究分享。我刚读到 NPJ 数字医学最新发表的一篇很有意思的综述论文，讲的是目前欧美市场上有多少 AI 医疗设备已经真正进入了 ICU 临床使用。说实话，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有点惊讶。我们在论文和新闻里听了这么多年关于 AI 改变医疗的故事，但真正躺在ICU 病人监护系统里正在跑的 AI 设备具体有哪些？他们都能干什么？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标准怎么差这么大？这些问题搞清楚了，我们才能更理性地评估 AI 在重症医学里的真实价值。今天咱们就来仔细聊聊这个话题。正文：这项研究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，统计了美国和欧盟市场上已经获得监管批准专门为 ICU 设计的 AI 医疗设备，结果发现了36个这样的设备，这个数字本身就值得关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说明 AI 在 ICU 的应用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遍。让我给你拆解一下地域分布。美国市场有21个这样的设备，欧盟有9个，还有6个同时在两个地区上市。这差异意味着什么呢？一方面说明美国 ICU 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更高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边监管体系的根本不同。现在说到这些设备具体做什么，大约 89% 的设备用来进行临床评估，这是最常见的应用场景。但更细致的看，有 36% 专门做预测任务，比如预测患者的恶化风险、脓毒症进展这样的，还有 31% 用来做定量分析，或者说是图像特征定位。这个比例分布很重要，因为它反映了在 ICU 环境下 AI 被应用最多的其实不是影像诊断，而是对患者实时状态的预测和评估。然后是一个关键的发现，美国的设备主要是基于生理信号的心电、血氧、呼吸参数这样的数据占了 42%， 但欧盟的设备设计思路有所不同，他们更多的融合了电子健康记录 EHR 的数据，这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技术策略和数据可用性的现实。现在来看监管这块，这里的差异最突出。美国这边27个设备全部被分类为第二类风险等级。为什么都是第二类呢？因为 FDA 对这类涉及临床决策的设备要求很严。更有趣的是，这27个设备中有 89% 都是通过 510LK 途径获批的。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 FDA 认为他们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与已上市的同类设备基本相当，所以不需要通过更严格的 PMA 流程。对比欧盟，这边的情况复杂得多。欧盟的9个设备分布在 DI 类、IIA、IIB 这三个不同的风险等级上。欧洲的医疗器械指令给了各个国家更多的自由度，所以会看到这样的多样性。但这儿有个很需要警惕的地方，获得监管批准真的不等于证实了临床效益。这是论文强调的一个关键点。一个设备通过了 510LK 或者欧盟的风险评估，主要说的是它在技术上是安全的、可靠的，不会出现硬件故障或者随意输出错误的数据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生用了它以后，患者的预后就一定会更好。实际上，在 ICU 这样的真实环境里，这些 AI 设备的推广还面临着很多实际的障碍。首先是报警疲劳。当一个系统频繁地给你发出预警提醼，医护人员的注意力就会逐渐降低，反而可能增加风险。其次是模型漂移的问题。当患者人群、临床实践、甚至设备配置改变了，那些在其他医院或其他时间训练的模型可能就不那么准确了。再加上可解释性的缺陷，医生不清楚 AI 的推荐是怎么来的， 往往就不太敢依赖它。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，叫自动化偏差，就是医疗团队因为系统推荐了某个方案，就太快地接受了，而没有进行充分的临床思考。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实施层面的，但他们对 AI 设备的实际临床价值的影响可能比技术本身还要大。所以，总结一下这篇论文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， AI 在 ICU 的应用数量还远不如炒作中那么普遍，这本身就值得反思。第二，美国和欧盟的不同设计思路，一个偏向生理信号，一个融合 EHR， 都有各自的逻辑，但这也说明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最佳实践。第三，监管通过和临床价值证实必须分开看待。一个设备走完了监管流程，才是真正工作的开始。第四，如果我们真想让 ICU 里的 AI 设备发挥作用，不能只靠开发新的单一功能模型，而需要从系统层面去考虑，怎么把预测输出融入到实际的医疗决策流程里，怎么设计算法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真实临床环境，怎么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，怎么帮助医护人员既能利用 AI 的优势，又不陷入自动化偏差。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比单纯追求技术的先进性更加关键。希望这些思考对你有帮助。咱们下期见。